今天我将继续教导祷告的相关内容。每个基督徒与主建立关系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祷告，也应该是祷告。但恐怕关于祷告的教导方式，我讲的内容很多基于我个人经历。但你知道吗？我见过无数人都和我一样，从小在宗教环境中长大，在我成长背景里，我所学到的祷告，更像为了达成某种目的，从神得到东西。至于代祷，我们有祷告清单，遵循各种固定公式和仪式。然而，祷告就是与神建立关系。我自己逐渐领悟到，祷告的本质就是与神建立关系。就像夫妻关系中，有肉体的亲密关系，但只有肉体关系不能维系婚姻。这一点显而易见，毕竟每对伴侣刚开始都有肉体关系，但这并不能维系婚姻。婚姻的维系远不止于激情时刻。没错，我与主也有过一些特别经历。记得在越南时，有次我彻夜祷告，俯伏在神面前恳求。当时我有太多重担，那天我完全沉浸在主里，不知不觉整夜过去，我浑然不觉。醒来后，我发现成百上千只蟑螂爬满全身，咬得我浑身是伤。可当时我完全没感觉到，那是祷告时发生的事，我完全被圣灵吸引了。我与主有过许多类似的特别时刻，但这种时刻并非常态。这就像婚姻关系，有亲密时刻，但婚姻的本质是日常生活的磨合，共同生活，学习如何建立关系，这样婚姻才能走下去。你要成为伴侣的朋友，而非仅靠性关系维系。同样，有些人虽与主经历过激情满满的时刻，可他们希望与主之间能一直如此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神不会天天让你听到钟声、哨声，看到天使显现、雷鸣闪电，听到神清晰可闻之声。绝大多数的祷告时刻只需与主同在，爱神、敬拜神，向他求问、寻求指引等等，单单与主对话，建立关系。当你拥有这份关系，特殊时刻自会临到。但我肯定，特殊时刻绝非日夜持续不断。你需要学会单单爱神，让神的爱浇灌你，享受他的同在，与他同在，非常简单。我觉得有人会轻视这些，因为不够轰轰烈烈。我并没有传授什么重大启示，但若你照我说的做，操练与主同在，我保证你的生命必会改变。有本书题为《操练与主同在》，作者是一位修士，名字我不记得了，总之作者是位天主教修士，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，这人非常有名。因他能聆听神的声音，与神亲密相交，他祝福人们，给人们话语。很明显，神就在他生命中，他很有名，人们前来问他秘诀是什么，问他花多少时间祷告等等。总之，他在书中阐述，当然，有些特殊时刻，神会做奇妙的事，但在洗碗做饭时，他也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与跪地祷告时一样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但若你必须做些特别的事，必须筑坛、跪地闭目、双手合十，若只有这样你才能连与主，那说明你与神关系的本质不对。神只想和你在一起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一天七周，他想与你在一起，你心完全专注于他，时刻与他沟通祷告，就不可能再看限制级影片，将神关在门外，抛诸脑后，到次日早上再与他团契，而其余时间 你却刻薄得像毒蛇一样。当你真正与神建立关系，这份关系会渗透你生命每个层面，会影响你看什么、读什么，与谁说话、怎样说话。然而，对于与神的关系，有些人却能随意开关。我告诉你，神不要这样，神要全部的你，一天24小时。他希望你持续活在与他的关系中。来看约翰福音3:16，这段经文人人都能背诵。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来讲讲这节经文没说什么。经文没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使你不至灭亡，仅此而已。耶稣降世的目的不仅是使你不至灭亡，虽然这确实是目的之一，他确实成就了此事，这非常好。倘若耶稣仅成就了这一点，也已远超我们应得的，但为此我们也应该爱他、敬拜他、侍奉他。但这里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救恩的真正目标并非不至灭亡，而是得享永生，这才是救恩的目标。可悲的是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教会把一切都给改了。他们说耶稣降世是要为你舍命，让你不下地狱。诚然，不下地狱是极大的益处，是极大的恩典，赞美神，他救赎我们脱离地狱。但耶稣降世受死是为赐予我们永生，恰巧使我们与永生隔绝的就是罪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出自罗马书6:23，地狱就是我们罪的代价。因此，耶稣确实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，他消除了地狱的刑罚。赞美神，凡接受他的人必不至灭亡，反而永远活着。这固然美好，但这并非他降世的原因。他来是要赐我们永生。地狱与罪不过是障碍，阻隔我们得着神真正要赐予我们的永生。也可以这样说，倘若主无需为我们的罪付代价，无需阻止我们灭亡，就能让我们得永生，他早就这样做了。真正的目标不仅是使我们免下地狱，而是永生。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应当得着永生。有些人不能理解其真意，他们以为永生就是永远活在天堂，这是遥远的未来。他们看待永生，就以为神舍己是为让我们上天堂不下地狱，远不止于此。关于永生，来看约翰福音3末尾的经文。约翰福音3:36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这节经文说，若你相信耶稣，就已经有永生。永生并非始于天堂。许多人误以为永生就是永远活在天堂，但经文说我们有永生。翻到约翰福音17来读一段经文，是受难前夜耶稣向天父的祷告。约翰福音17:1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这里称耶稣为永生的源头，在此这位永生的源头亲自定义了永生。3他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真是太奇妙了， 有些人以为永生就是永远活在天堂。他们听到这定义会很震惊，耶稣甚至没提到天堂，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有人会说，哎，我很失望，我以为永远活在天堂就是永生，才是永生更好的定义。并非如此，耶稣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里的认识并非我们常说的认知。有人常说，哦，我认识这个。有的人会问，你听说过安德烈沃麦克吗？你说我认识他，你或许在电视上看过我，读过我的书，参加过我的聚会，但这不等于认识我，只是知道我是谁而已，知道些我的信息。但耶稣所说的，他们会认识独一的真神，这个认识的用法与创世纪第四章完全一致。经文说，亚当认识了他妻子夏娃，夏娃就怀孕生子。后来亚当再次认识他，他又怀孕生了另一个儿子。整部圣经中都用认识一词来描述两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指的是同房的亲密关系。所以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这就是永生，这是指他们可以与神，与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建立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，这才是永生。因此我们此刻就有永生，不用等到死后才上天堂。虽然在天堂我们将与神建立更亲密的个人关系，但这并非天堂专属，现在你就能拥有。结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看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既与他建立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，这正是神拯救你我的目的。再次强调，倘若他不必赦免罪，不必救我们脱离灭亡与地狱，就能与我们建立这亲密关系。他早就这样做了，然而我们的罪及其后果恰似一道屏障横在我们与神之间，但他想与你我建立关系，于是他差遣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拆毁了那道屏障，消除了罪的一切后果。导致我们与他分离的就是罪，但他做这些并非仅为让我们免于灭亡，他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与你我建立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。我要说句激进的话，若你从未听过，可要坐稳了。即便你已归向耶稣，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，你已罪得赦免，正走向天国，若此刻离世，你会直接进入主的同在。但若你与神之间没有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，就是永生，你就错失了救恩的核心目的。救恩的核心目的不只有罪得赦免，让你免下地狱，救恩的核心目的是与神建立关系，认识神，让他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与他亲密相交，这才是救恩的本质，绝非死后上了天堂才能开启，此刻你就能拥有，日日夜夜，每时每刻，你现在就可以与他亲密相交。弟兄姊妹，我要对你说，当你这样做，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最近有个人来找我，他很伤心，因为有人拒绝了他，没有正确对待他。我承认这确实不好，被人如此对待的确令人痛心，但要知道，若你在永生里，若你与神有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，你就会觉得别人做什么，谁在乎啊？全能的神，他爱你。前些日子我在一间教会，有人上前与我握手，激动过头，仿佛很崇拜我的样子，并说难以置信竟能和你握手，简直不敢相信我在跟你说话，一直喋喋不休。 那种夸张反应简直令人作呕。最后我打断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你该多花些时间与神相处。对方则一脸茫然看着我。我说，若你花时间与神相处，就不会崇拜我了。这话像浇了一盆冷水。他们冷静了下来。可是若你真经历了神，若你已与全能者团契，见到电影明星、运动员或电视名人，就不会兴奋过头。这种反应恰恰说明，嗨，你从未与神建立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。我曾接触过许多非常非常有名的人，我可以列举一大把名字，虽然我尊重、敬重他们，我也觉得挺兴奋。赞美神，因为我能从他们学到东西，我真正敬仰的一些人，多半都是信徒、传道人等等。与他们相处时，我会兴奋地想，嗨，他们能祝福到我。从他们身上得到收获、学到东西，并不是说我轻视他们。但我如何避免激动过头呢？我会说，神啊，与你相比，他们什么也不是，他们与我一样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我有永生，我与神有一份关系，才不会对人盲目崇拜。他们其实与你我无异，这能让你脚踏实地。若你与神有一份关系，倒不是说你会喜欢别人批评厌恶你，我并不喜欢。上周我讲了许多场道，谈了很多同性恋话题，会有人写信给我表达憎恨，赞同我的人大概不会说什么，但反对的人他们会大声说出来。我并不喜欢，不喜欢被批评，但我应对的方式之一是，我有永生，我与神有亲密关系，神告诉我他爱我，我感受到神喜悦我，因此即便我不喜欢你的拒绝，但与神相比，你什么也不是，这样问题就变得微不足道，不值一提了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信心因爱而有功效，若你真亲近主，与他建立了亲密关系，就必经历到他的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，神就是爱，这就是他的本质。与神建立亲密关系，你将被爱洗礼，沉浸在爱中，他的爱将淹没你。当你在爱中，信心因爱而有功效，突然间你会发现，相信神根本不难。目前我相信神会供应数亿美元用于建设圣经学院校园，让我们在灵魂体各层面触及人，这是个大工程，但我从未花时间为钱求神，因为我爱他，我知道他也爱我，我竭力跟随他，遵行他给我的吩咐，所以我从不为钱忧虑。就拿现在来说，这并不是将来的目标，而是当下的需要。我记得大概每个小时，我都需要2000美元。一天24小时，一周7天。想想看，若你每个小时都需要2000美元，一天24小时，一周7天，嗨，很多人都会无比焦虑。但我敢说，我从未为此辗转难眠。几十年来，我从不为钱求神，我只管与他心意相通。当你与主团契，你便会全然信靠，信心因爱而有功效。许多人听过信心的教导，也试着运用其中的原则，机械的履行仪式，却看不到果效。因此，无休止的沮丧、焦虑、忧虑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连于主，也没有活在永生之中，没有进入永生。他们并不真正认识神，只知道些神的原则，听闻他人的经历后，依葫芦画瓢，想获得结果，却与神没建立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说，万事万物都源于与神的关系。我们学院有个学生谈到祷告，认为每天都要祷告好几个小时，我也认同，但我想这样说，若你常听我讲道，就会知道我从未谈到说你每天要祷告好几个小时。虽然我讲过见证，说自己曾每天祷告几小时，我可能提过，有些时候像昨天或前天， 沿着小径走路时，我祷告了一个半小时。我的确会花时间祷告，有时我会方言祷告几小时，或闭口不言，专注于主。但并非天天如此，整日如此，绝大多数时间，我都在与主沟通，我歌唱，敬拜他，聆听教导，研读圣经。至少我时刻想着主，寻求他，敞开心扉，听他的声音，这就是祷告。我在默想，默想就是祷告，我与神有这样的关系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常谈论与神的关系，谈论永生，却很少谈论祷告本身。祷告与我如同交通工具，工具本身不是重点，关键在于工具会载你抵达何处。对我来说，与神的关系才是目标，而祷告只是我的工具。通过祷告，我能与神沟通，但我不会高举祷告本身，也不会说必须祷告多久，或祷告时必须这样那样。我会谈论与主的关系，祷告的本质就是与他相处对话，让他向你说话。若不这样，就不可能与主建立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。因此，我不会荣耀交通工具，而是直接驾车前往目的地。我常常祷告与主沟通，但我的焦点不在祷告。我祷告不为达成目标，我没有配额要完成，一切只关乎与神的关系。盼望你能明白，我相信这是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正看到更好的果效，神将话语赐给了我，不断对我说话。我经历过不可思议的奇迹，除非神对我说话，否则不可能实现。而这些奇迹不是因为我喋喋不休的独角戏祷告，向神述说，告诉他该做什么，向他索求东西。奇迹源于与神团契，与神的关系。我认为这就是祷告。神启示我的真理，不仅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也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命。这些真理正改变世界，如今全球各地都有人受我们事工的影响。我这样说并非自夸，而是要表明这确实有效，神在对我说话，与我沟通，这正改变我，也在改变他人。我能看到果效。我没有花大把时间闭门深造、闭目祷告，我只是与神对话，与神团契。圣经所说的永生，我正在经历，这正是救恩的目的。